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佛说阿弥陀经》第五页，从第一行开始。那么向下的经文呢，就要讨论到正报了。本经把医报说在前面，然后再讲到正报，这是有他一番的用意在的，也就是要我们一看到医报的殊胜庄严，就能够想象得到，就能够体会得到正报那一定是更为殊胜，更为不可思议。正报，这就讲到阿弥陀佛了，也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通常我们也称之为导师阿弥陀佛。请看经文：舍利弗，与努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落。这一段经文是在增释佛名，前面的经文说明了西方极乐世界医报的殊胜，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佛接着就要为我们说明正报之妙。正报里面有主有伴，所谓主就是教化主，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伴呢是学生，是弟子，也就是佛所教化的对象。因为本经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确实给我们标示出持名念佛妙行的一部经典，所以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特别先征问佛的名号，然后再加以解释。所以在这个地方，本师释迦牟尼佛又叫着舍利弗尊者，并且问着他说：“你的意思以为如何呢？你认为怎么样呢？”彼佛，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他为什么叫阿弥陀呢？佛这几句话，也就是这一个征问，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在开导，就是在告诉我们，佛的名号就是我们这一部弥陀经的中要，所以也就是要我们能够因名思义而深信佛的万德佛名不可思议。这一句佛号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样我们才能够才肯去一心的支持佛的名号，而得到持名念佛妙行的不可思议功德。那么为什么持名念佛称之为妙行呢？因为它具有三种妙。第一呢，我们只要支持这一句佛的名号，只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横超三界，了脱生死。什么叫横超呢？这就是在说明很快就能够超脱的意思，就好像一只虫，一只虫在一根竹子里面，如果这一只虫呢直超的话，向上面直走的话，你看看一根竹子有好多个节啊，它穿过一个节，上面还有一个节，穿过这一个节，上面还有一个节，所以直得出来很难啊。 那么横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条从旁边就穿出来了，一下子就穿出来了，只要穿一次就出来，这表示快呀，很快就能够超越三界，了脱生死啊！不但简单，你看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行住坐卧，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你都可以修啊，都可以念的，不妨碍我们的工作。有些人常常认为，我每天要工作，我要去赚钱呐，要养家活口，我怎么来修行呢？我没有时间呢，我也没有钱，像人家一样能够来行布施，来供养啊。念这一句佛号，不必要你时间，也不需要你的钱啊，也不妨碍你工作。你在工作当中就可以当下念佛。譬如说你在扫地，一边扫地一边念佛。我们过去也讲到黄打铁，他是一个打铁的，贫穷，一天没有工作，一天就没有饭吃。可是他一面打铁一边念佛，修行不妨碍他工作。铁锤拿起来阿弥陀佛，铁锤敲下去阿弥陀佛，风箱呢一拉出来阿弥陀佛，一推进去阿弥陀佛，每天就这样念佛，到最后呢他站得往生了，他那一个地方的人受他影响很大，每一个人个个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念这一句佛号简单又不妨碍工作，随时随地任何地方都可以练，哪怕你上厕所也可以练了，但是要默念，这样才恭敬，也不妨碍啊。躺着睡觉也要默念，你练出声会伤气，除了这两个地方默念以外，其他都可以开口练啊，也可以默念啊。坐这一刻念佛，坐在公车里面也可以念佛，简单容易，而且成就又快速，当生就可以成就。我们后面会谈到七天就可以成就一心不乱。张善和临命终时念往生啊，你看成就快速啊，简单又快，这是简洁妙，这是第一种妙。第二呢，但要十念功成，只要修十念法门就可以待业往生，这实在是太特殊了，太特别了，任何其他法门都没有这种情形啊，都没有这种事情啊。我们知道在其他法门里面一定要把见思烦恼断掉，证得阿罗汉果以后才算了生死，才算超出三界六道轮回啊，才能够称得上成就啊。我们不要说的那么高，就说小乘出果须陀洹果好了，也要把见惑断掉才行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告诉我们，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啊，四十里那么宽的流水，那么宽的瀑布，你要叫水流停止不动，你要有这种能耐啊，才能够断得掉失惑，哪有那么简单呢？何况断了失惑以后，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七番生死，才能够把失惑断掉啊！ 这个时候才能够出三界六道轮回啊。可见的断见思烦恼谈何容易啊！可是持名念佛法门啊，只要修十念法门就成，修十念法门成就了，也就可以带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这也就能够超出三界六道轮回，这真正是太不可思议，太特别了，所以叫做殊特妙。这是第二种妙。第三种呢，只要我们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就可以圆证三种不退转，也就是证得位不退、行不退以及念不退，既圆且顿啊，这就叫圆顿妙。因为持名念佛法门具足了简洁妙、殊特妙以及圆顿妙，记除了这三种妙，所以持名念佛法门称之为妙行。接着下面的经文，佛就要来给我们解释佛名的意思了，也就是解释为什么叫阿弥陀。阿弥陀是梵语，是印度话，这三个字是印度话。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中国的意思，阿是五的意思，弥陀是亮的意思，所以阿弥陀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无量的意思。说到阿弥陀这一个名号，其实它具足了万德万能。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本经里面呢，只用光寿两个，光寿无量这两个意思来统摄，来收尽一切无量的意思，并不是弥陀只具有光寿两个意思而已。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看光寿这两个字呢，它包含了一切。因为光有遍照的意思，所以它有遍照十方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一个光就代表着横遍十方。那么寿呢，当然是讲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了。而过去还有过去，未来当然也有，还有未来。这也就是说，寿这一个字就代表着数穷三际的意思。那么横遍十方，数穷三际，如果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十方就是空间，三际呢就是时间，而整个时空之内，时间跟空间之内呢，就把整个宇宙人生包含的圆圆满满，一法都不漏。这个真正把无量的意思表显得无疑啊，表示的圆圆满满的，叫我们完完整整能够体会到无量的意思。那么这两个意思呢，也就是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法界啊。可见的今天我们念佛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的一念心，我们自己这一念心呢，是不是全体就是法界？而法界体是不是就是我们整个念佛的心？你看这个持名念佛法门殊胜不殊胜？同时这一个法界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一真法界，在本经里面来讲呢，也就是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念佛的时候能够念到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一体，我们想想看，这怎么会不得一心呢？怎么会不证入一真法界呢？我们看看《华严经》最后一品《普贤显愿品》，有的翻成“入不是一解脱境界”，《普贤显愿品》不是一解脱境界，就是一真法界，也就是佛的境界。而这一品呢，普贤菩萨就要带着华严法界41位法身大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体会得到，西方极乐世界纯粹是一真法界的境界，是佛的境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证入一真法界，想要证得不思议解脱境界，一定要念佛。你不念这一句佛号，你怎么能够入一真呢？什么是一真呢？是佛的境界。我们要晓《华严经》告诉我们，一切唯心所造。你如果心不是佛心，不是佛念，你的境界怎么可能是佛境界？所以为什么到最后《华严经》会归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可以体会得到西方净土的不可思议。请看下面的经文：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这一段经文，佛是以光明无量来解释阿弥陀的意思。说到光，它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智光，另一类是身光。这两种光都是就报身而说的。报身梵语印度话叫卢舍拿身，卢舍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光明遍照的意思。所以报身的光明能够普照法界。我们知道报身有两种，一种是自受用报身，一种是他受用报身。而自受用的报身，它照的是一真法界，这个就叫智光。这个我们要去证得，因为有了自受用才有他受用。说到他受用的报身，它是照众生的基仪。所谓基，就是说的根基，仪呢是应当的意思。换句话说，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基，佛就应当用什么方式来度他，这样才能够气理又气机。这也就是说它随机感而显现的，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这个就是照众生的机宜，而这个就叫身光。身光它又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种叫常光，一种叫放光。如果我们从应身来说，佛的常光也有大小不一样的，这个就要看我们众生的机宜了。如果我们众生的福报很大， 也就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都很深厚的话，那么佛的常光就很大，就很殊胜。如果众生的福报不怎么大，佛的常光就会现得比较小。就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他为我们所现的常光呢，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丈啊，一丈而已啊，或者说一旬啊，一旬相当于八尺，这个光明并不大。可见的我们这一个世界的众生，就像本经所说的，是处在五浊恶世的众生啊，我们的福德因缘都不算殊胜。所以佛为我们所现的身叫烈应身，也就是一般我们常常在经上所看到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藏六金身。那么它的常光呢，也只有一丈而已啊。如果我们众生的福报要是殊胜的话，那么佛所现的常光就有一由旬，一由旬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八十华里，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四十公里啊，甚至于无量由旬，那众生的福报呢，就太大太大了。这是说的佛的常光，佛的常光是常常有的，是永远存在的。那么说到放光呢，放光并不是常常有的，不像常光，常光一直是存在的，不会消失的。佛的放光一定有某一种特殊的因缘，佛才会放光。譬如说佛讲经说法，特别讲到最重要的地方，佛常常会放光现瑞。实际上佛放光有两种作用，其中一种是用来表法的，就像那些根性大力的人，他们见到佛的放光就开悟了，不必等佛说法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呢？佛每一个地方的放光，他的意思都不一样，他有表法的意思。所以菩萨那些根性比较力的，看到佛放光他就开悟，他就懂得佛要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另一种是用来引起众生的注意的，这是针对那些根性钝的人而说的，因为他们见到佛放光的，就晓得底下佛有重要的话要讲了，于是呢就会特别注意去听。他有这两层的用意在。说到佛的放光，也有许许多多的差别，光有大小不相同，色彩也不一样，甚至于所放的部位也不相同。就像我们在楞严会上，佛讲楞严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佛五次放光，而五次的放光都在不同的处所。佛呢又从顶级放光的，佛又从灭门放光的，或者从白毫放光的眉间白毫，有从胸口万字放光的，都不一样啊。而某一个地方放光，就代表着某一个法门，代表着某一种意识。这个如果我们常常读诵大乘经典的话，慢慢就会体会到。而在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无量， 是说他这一个光所照的广大，是照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并不是只照一个世界或几个世界而已。所以这一个无量是从广上来讲的。那么十方呢，这是从周遍上来说的。换句话说，它这一个光所照的并不是只照一方，不是偏在某一点或者某一方面，它是周遍的，是广大而且周遍的，它有这一个意思在。无所障碍，这是说它所照的彻底，不像其他的光，譬如说太阳的光，它所照的，它的照呢就有了障碍，就像它只能够照我们房子外面，我们在讲堂里面它却照不到，只能够照房子的外面，只能够照白天，晚上它也不照。月亮也是一样啊，这就说明了它的光是有障碍的。可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呢，是无有障碍的，是无所不照的。真正显示出他这一个光明的广大、周遍、彻底。所以阿弥陀也可以翻作无边光、无碍光或者超日夜光，像这些都表示光明无量的意思。说到这个地方，也许我们会问呢、啊：佛光既然是这面这么是这样的圆满，这样的广大周边，而且《观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观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你看本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所示现的三十二相，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每一种相呢都有八万四千好。本是释迦牟尼佛只有八十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每一相都有八万四千好，每一种好呢都放八万四千光明，遍照十方念佛的众生，摄取不舍。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呢？既然阿弥陀佛的光明这么的广大普遍周远，这么的圆满，照道理我们也可以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才对啊，怎么我们现在没见到呢？没有感觉到呢？其实佛光真正是无时不照，无处不照，我们哪一个人不在佛的光明遍照之中呢？只是我们自己不晓得而已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好像日夜光明普照，普照大地，如果我们的眼睛瞎了看不见了，见不到太阳的光，见不到月亮的光，虽然我们见不到，可是太阳月亮照不照我们呢？太阳月亮仍然照我们啊，它并不会说我们眼睛瞎了所以它不照啊，它也一样的照啊，只是我们自己见不到罢了。同样的道理，佛的光明遍照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决定没有障碍。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念佛，不相信佛法， 这是我们有障碍没有除掉啊。就好像一个盲人一样，他见不到太阳月亮的光明，那么我们一有业障没有除掉，业障障碍了，于是呢我们也就不能够见到佛的光明啊。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把业障消除了，信心具足了，精进念佛了，那就像大势至菩萨在念佛圆通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想想看，连佛都必定见，都一定能够见到，那何况是佛光呢？也一定能够见到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够破除我们的迷惑，才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啊。阿弥陀佛的光明确实是遍照十方一切世界，没有障碍，我们也是在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之中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我们过去常举的例子，太阳月亮光明，我们就举月亮的光明啊，月亮一轮明月在天啊，只要我们心清净了，也就是我们这一杯水清净了，月影自然在这一杯水上面现一个月影啊，这是必然的。所以只要我们心清净，业障消除，那一定能够见到佛的光明，也能感受到佛光普照啊。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又舍利弗，彼佛受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这一段经文是从受量上来讲的，这也就是说彼佛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不但光明无量，而且佛的寿命也是无量的，所以阿弥陀也翻作无量寿。寿是说的寿数，寿的长短，命呢是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人的寿数也就是以生命的生命，或者我们这样讲呢，是以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呢，住在这一个世间的长短来做标准，所以叫做寿命。就像如果我们说生命活到80岁，就称之为80寿命。那么佛我们都晓得，他有法身、报身、应身这三身。所以我们对于寿命的说明呢，也要从这三身来做一个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看法身，这是自性清净身，所以它是以理性为命的，是以真如离体为寿命的。那么我们知道法身清净就好像太虚空一样，既无形也无相，同时呢万古长恒不变，不生也不灭。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想想看，这哪里有始终可说呢？所以法身它不但无始，没有开始的时候，也无终，也没有终了的时候。报身，这是自受用身，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智慧之身，所以它是以 智慧为寿命。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突然起了无明，迷失了我们的本性，丧失了本有的智慧，而变成了生死凡夫，就像我们现在。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觉悟之后把无明断掉了，恢复我们本性里面原有的般若智慧，这个就叫证得了报身。可见的报身是由修一切功德圆满所成就的。那么在成就以后呢，在得到以后呢，再也不会失掉了。换句话说，它是一得永得的。就好像我们过去常举的例子，金跟金矿，我们把金矿炼成了黄金以后，这个黄金呢是永远存在的，这个黄金再也不会变成金矿，再也不会变回去变成金矿。所以报身它虽然有正德，有开始的时候，有成就的时候，可是它却无终，没有终了的时候，它是一得永得，一证永证的。你得到你证得以后，就再也不会失掉了，所以它没有终了的时候。应身呢，这是他所用身，是示现身，所以它是以因缘为寿命。我们知道佛的应身是以众生为主的，也就是说是随众生机感而实现的。如果我们众生感的力量感的时间要是长的话，佛应现的时间也就长；如果我们众生感的时间短，那佛应现的时间也就短。可见的，它是有生有灭的。众生有感，佛就现；众生的缘尽了，佛就实现如涅槃。它是有开始的时候，也有终了的时候。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彼佛寿命，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的寿命呢？如果我们以法身报身来说，我们知道法身跟报身是无终的，是没有终了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期限。可见得在法身跟报身上，彼佛的寿命的确是无量的无量，它这一个无量是无量的无量。不但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的法身跟报身，它的寿命是无量的无量，其实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诸佛的法身跟报身也都一样，他们的寿命同样也是无量的无量。从法身报身来说，是佛佛都相同，每一尊佛都一样，都是无量的无量。可是如果我们从应身来说呢，那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呢，也就是阿弥陀佛，确实有期限，也就是说他又有示现入灭的时候。经上告诉我们说，当阿弥陀佛示现入灭的时候，紧接着观世音菩萨就马上递补这个佛位，也就是马上示现成佛的意思。他的佛号呢叫做普光功德三王如来，那一个时候的国度名称呢也不叫西方极乐世界的，而是叫做众宝普及庄严。他的寿命呢，他的正法时间呢也是无量， 当然观世音菩萨示现成佛以后也有入灭的时候，同样的在他示现入灭的时候呢，紧接着大势至菩萨也就马上示现成佛来递补他的佛位，佛号呢叫善住功德宝王如来。可见的阿弥陀佛的寿命，如果以应身来说呢，的确他也有生命，寿命也有长短，换句话说他这一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不是无量中的无量。虽然是这样，可是我们要知道啊，法身、报身、应身这三身原本就是不一也不异的，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就好像弘一大师所说的，应身本来就是法身，就是报身，所以也可以说是无量的无量。既然是这样，那阿弥陀佛怎么会示现入涅槃呢？怎么会入灭呢？我们要晓得，阿弥陀佛的入灭只不过是他跟众生的机缘已经尽了，观世音菩萨的机缘已经成熟了。既然当时的众生跟观世音菩萨的因缘已经成熟了，跟阿弥陀佛的机缘已经尽了，所以理所当然阿弥陀佛就要示现入涅槃，而有观世音菩萨来递补他的佛位。就好像当年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佛在世的时候已经得度的众生，应该得度的众生都已经得度了，机缘未成熟不当得度的众生呢，佛也为他们种下了未来得度的一个因缘。那既然本师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缘已尽，他理所当然就是要示现入涅槃。另外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会发现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它是一尊佛接着一尊佛的联系下去的，可见的这一个世界只有正法没有相法也没有末法，这真正是不可思议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入灭呢，要等多久呢？在《弥勒上真经》里面跟我们讲是56亿7000万年以后，那在佛祖统计里面告诉我们，要在第十小劫这一个时候呢，弥勒菩萨才会到这一个世间来实现成佛。你看当中灭法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太长，而有佛法的时间也实在是太短太短了。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这样啊，只要上一尊佛实现入灭了，紧接着下一尊佛就出现了。像这种文法机缘殊胜的地方，我们怎么可以不求愿往生呢？怎么可以把它当面错过呢？尤其我们现在遇到净土这一个法门当生成就的佛法，我们这一生就可以圆满成就，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真是 就像开经记所说的百千万劫难得遭遇啊，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一个当生成就的机缘把它错失掉呢？所以要在这一生一定要努力念佛成就啊。底下的集齐人民，这是一句倒装句，其实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彼佛集齐人民的寿命都是无量，它是一个倒装句。这一句话很重要啊，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作用。前面说佛的寿命啊无量，我们听了又固然很欢喜很高兴，可是如果我们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的寿命到底有多长呢？是不是也跟佛一样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很肯定地告诉我们，我们往生以后的寿命决定是跟佛相同的，也是无量啊。就像当年佛应化在我们这一个世界的时候，佛的寿命80岁，就跟我们世间人的寿命相同啊。其实佛呢，那个时候的人类的寿命呢是100岁，佛缩短了20岁，把这20岁他的福报呢留给后世出家众来享受。你看佛真的慈悲，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晓得，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所示现的寿命呢，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也绝对是相当的。佛有无量寿，众生也有无量寿，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可以说真正给了我们相当大的鼓励作用，也使我们安了心呢。原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我们的寿命也跟佛的寿命一样啊，同样是无量啊。那么这一个寿命到底有多大呢？佛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阿僧祇，这是古印度最后十大数字计算单位里面的一个，而这十大数字单位呢，由小而大，它是这样排列的。第一个是阿僧祇，第二个是无量，第三个是无边，第四个是无等，第五个是不可数，第六个是不可称，第七个是不可思，第八个是不可量，第九个是不可说，第十个是不可说不可说。那么这些单位的关系呢，并不像我们中国的数字单位是十进位哦，是十进位的，不是的，并不是十个阿僧祇等于一个无量，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辈辈相承的。换句话说，是阿僧祇个阿僧祇，也就是阿僧祇乘以阿僧祇，我们数学上讲平方了，阿僧祇的平方就等于一个无量，无量个无量等于一个无边，无边个无边等于一个无等，就这样辈辈相承，辈辈增积，一直到不可说个不可说，也就是不可说乘以不可说等于一个不可说不可说，这个单位是最大的数字单位，再上去没有了。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社会大众呢，常常会用这一句：佛经佛讲不可说不可说。他的意思好像就不能讲不能讲的意思。其实佛经里面讲的不可说不可说是一个数字单位，不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不能讲的意思。那么一个阿僧祇到底有多大呢？如果我们以中国万万为亿啊，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讲到万万为亿，因为亿的单位在我们中国呢，过去呢，古代呢，不一样，有十万为亿的，有百万为亿的，有千万为亿的。那我们现在是万万为亿，以这一个数目字来计算，万万为亿，万亿为兆，这个算法来讲，那一个阿僧祇就相当于一千个万万万万万万万兆，也就是在一千下面有七个万，单位又是兆，这个数目字的确是天文数字啊，实在是太大太大了。那么阿弥陀佛的寿命有多大呢？不只是一个阿僧祇啊，而是无边个阿僧祇，同时更不是一个无边阿僧祇啊，而是无量个无边阿僧祇啊。我们想想看，这个数目字有多大了？那么它底下的单位又不是天，也不是年，而是劫啊。劫，梵语叫做劫波，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时分。它有多长呢？一个小劫有1680万年，这是一个小劫。1680万年，20个小劫是一个中劫，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所以一个大劫就相当于13亿4400万年。那么这里所讲的劫，都是说的大劫啊。可见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一阵佛以及那一边的人，他们的寿命实在是太大太大了，真正是不可思议啊。我们都知道，在佛经里边常常也说到，从凡夫地修到成佛，修成佛果只要3个阿僧祇劫啊。这是佛常常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而这3个阿僧祇劫对于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人来说呢，他们看起来像什么呢？学人过去稍微把它计算一下呢，诸位大德有空的话也可以算算，大概呢就像我们人寿，一个人他的寿命能够活到一兆岁的人，他看3个小时一样。我们想想看，成佛只要3个小时就过了，这实在是太容易了。所以说，只怕是我们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我们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决定一生圆满成就佛道。所以经上才告诉我们，一生不处啊。 补处，也就是成佛的意思。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人，那边的众生，他们的福报，他们的寿命为什么会有这么的殊胜，会有这么的大呢？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就这个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讨论好了。